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翻开刚刚弟兄为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至高者，你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能够真的是因着你的同在的缘故，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回转归向你，让我们能够完成你在这个地上托付我们要完成的使命。我感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那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位显赫一时的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的一个宣告，他要做一个见证，他要说一件事情。他说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全部的经文，其实他是做了一个梦。他在因为这个梦他不明白，后来他在但以理的解释之下，这个梦果然是按照但以理的解释实现了之后，在这个梦过去之后呢，他再一次向至高的神发出赞美。那我们看到来到但以理书，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尼布甲尼撒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巴比伦，我们会想到汉谟拉比法典，对吗？但是他跟这个尼布甲尼撒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汉谟拉比的时代呢，他是一个古巴比伦的时代，是也是一个空前的繁荣。那后来古巴比伦没灭之后，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亚述人就兴起，所以你看当时的北国的以色列受到亚述国的侵略，他非常的苦。那个时候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古巴比伦已经没灭了，但在亚述帝国很强的时候呢，在他所统治的一个族叫加勒底，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有加勒底。这个加勒底族人呢，他就兴起来了。他兴起来之后，他先把亚述帝国统治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城给夺到了，他就建立了一个新巴比伦帝国。那建立新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君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所以这个新巴比伦国开始东征西战的时候，是这位尼布甲尼撒他还没有当君王之前，跟着他的父亲四处出征。那其实主要是他在打天下，所以你看他的经历呢，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唐太宗的经历。他在少年时就跟着他的父亲东征西战来夺得的天下。那我们知道在南国犹大，他在历史上有三次的被掳。主前606年是第一次被掳，那今天的这书的但以理，作者但以理就在被掳的人当中。那第二次是597年，主前597年，那有一个先知是以西结在当中。第三次是主前586，是南国犹大就彻底亡国。所以当主前606年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但以理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还没有继位。他在打仗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巴比伦过世了，所以他跑回去继位。他是在主前605年继位的。所以可以说南国犹大一二三两次三次的被掳到是亡国，全都是经手于这位尼布甲尼撒王。而且他不单他统治了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他在夺得犹大的这个统治权之后，他在推罗，我们在圣经当中常讲的推罗，他是一个海港和商业的中心。那尼布甲尼撒又去打推罗，经过13年的围城啊，有的说新巴比伦的这个士兵头发都秃了，结果他这个推罗受不了这个围城之苦， 最后就投降了，他就把推罗也拿下，整个巴勒斯坦就划归了新巴比伦，所以他是一代的霸主。如果用人的眼光看，我们不从圣经的角度看，那他就是一个英雄啊，对吧？他是一个横跨这个欧亚这个大陆的哈。那他在登基之后，他在做王之后呢，他建了一个很有名的巴比伦的外城墙，是非常的雄伟，虽然后来都被拆掉。还有我们知道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也是他建的。所以你看啊，早些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东有一个统治者叫萨达姆哈，萨达姆现在已经不在了，但当年他就说，他说他要重建空中花园，他要重建巴比伦这个城市，他要做第二个尼布甲尼撒。但是当年神在圣经当中已经交代了，说巴比伦这个城永远不能重建，所以没有人能够违背神的旨意。为什么永远不能重建呢？因为这个城在对于南国犹大的攻打上，他做的恶太多了，神的惩治和管教。就是这样一个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令人呢闻风丧胆的人。你知道他打推罗打13年，这些人都吓死了。他打这个犹大的时候也都是非常的残暴。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竟然做了一个梦。圣经说，我做了一个梦，他自己说，他说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解给我。所以你看这个巴比伦王很有意思，他这么厉害，但是他会因为一个梦而惊惶，这个梦就是从神而来的。但这个他知道这个梦之后呢，他一定要有人解释，因为他很害怕，他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临到他，所以他应该去找谁解释呢？他说啊，他把巴比伦一切的哲士都叫到他面前，而他没有叫但以理。看，你看开始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位巴比伦王是知道但以理的神是多厉害的。我们之前在之前的信息当中前几章我们听过，当他做第一个梦的时候，他是说他不记得这个梦内容了。那只有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经过祷告，把他这个梦的内容给还原了，所以他知道他但以理的神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他并不想信这个神，虽然他知道他厉害。你看他那个金像是这个像是头是金的，然后是银的、铜的、铁的，半泥半铁，他就是那个金的。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想罗马帝国是多么的辉煌希腊的亚历山大是多么的厉害，都不如他，你就知道他当时是多么的威风。但是他并不想顺从神，所以他做了一个金像，从头到尾都是金，对吗？没有别的帝国的事情了，都是他的事情。那他也曾经在这个金像的时候呢，他要所有人拜，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拜，他这个三个朋友被扔进了火窑之后，他也看到了神的确保守他这个三个朋友毫发无损。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是见识过这位至高者的能力的，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你看他在做完这个梦之后，他非常害怕非常惊惶之后，他找了所有的哲士来给他解梦，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然后圣经说，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们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给他说。他说尼布甲尼撒王是幕后所有的他哲士都没有办法了，他才找但以理来。很奇怪呀，他应该知道，一开始他就应该知道但以理一定能解他的梦，对吗？但他不找，为什么？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神。所以这位的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刚硬的不信的人， 是大以理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即使他经历了神迹，他知道这个神有能力，他也不信。为什么呢？他有他自己的神。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给人传福音，你会发现很多人虽然他知道耶稣，知道上帝非常有能力，如果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名，但听到上帝，他都应该知道上帝是最高的主宰，但他仍然不信。为什么呢？不需要嘛，你那么有能力，我不需要你这么有能力，我有我的就够，对吗？我有我的才能，我有我的才干，我有我稳定的工作，我有我幸福的家庭，我有我的人际关系，我有我的社会网络，我这些够了。上帝虽然大，但我不需要。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依靠的全都用尽了，可能他才会来到上帝面前来求问神。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不光不是基督徒，有时候也这样。虽然神很大，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目标，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神掌管全地，但是我跟我没有关系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动力去为万民代求，我没有能力去问宣教士祷告，因为这跟我没关系，这是上帝管全地，但是对于我来说不需要，我做好我的本分就好了。如果我能靠着神，我做好我的工作，我能管好我的家，我能在教会中有我的好的服侍，我有我好的团契生活就够了，别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不知不觉就把假神接到我们的心里。我不说这个世界上工作好啊，家庭幸福不是好的，一定是好的，当然是好的，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但是这些是不是绝对就是能够满足我一切的？我以前曾经听过啊，有人说他们身边的人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能比得上家庭的成功，没有任何一个失败能弥补家庭的失败。那当时这是弟兄姐妹讲的，我没放在心上，但是有一次在参加一个很大型的会议上，一个牧师公开在讲台上讲的时候，我就被吓到了。这个观点怎么可以把它绝对化呢？你一旦把它绝对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假神，变成了一个真理标杆。如果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那圣经当中充满了失败的信心伟人。亚伯拉成功，对吗？雅各的家庭成功吗？不成功。以撒也不成功。撒母耳成功吗？不成功。两个儿子都不行耶和华道。大卫成功吗？家里刀光剑影。家庭好是好的，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把它当成一个假神一样接到我们心里，我们就不需要真神的那个至高全能。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心硬的，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才来问但以理，他所有的自己能试的能够依靠的全都用尽了之后满足不了了，他才来找。那但以理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人，但以理面对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单是一个不信的刚硬的人，他面对的是一个仇敌。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在第一次王国被掳的时候被掳到了巴比伦，你知道啊，第三次的时候犹大国有多惨啊，那是国破家亡。按照历代志记载，他说啊，这个当年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当年犹大国为什么会被巴比伦围成功啊？因为以南国犹大啊，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它上有亚述，南下有埃及，再往东是巴比伦。圣经说，这是圣经中神说的，你好。当福音，你如果能够好像神的选民一样发出光，你能够吸引列国都能够来认识这个神。当你不好的时候，神就用列国来打他，所以他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尴尬。那他当这个亚述、埃及、巴比伦三角要 要彼此要吞并，要攻打，要夺这个帝国的强权的时候，他就在中间，所以他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他那么小，他一定要依靠一个大国，他如果谁都不依靠，那就把他直接灭了。所以最初的时候，南国犹大是依靠巴比伦的，可是他离埃及太近了，所以当埃及进攻巴勒斯坦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又投靠埃及。他一投靠埃及就背叛了巴比伦，那尼布甲尼撒就来围城就打。所以到在列王记记载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围了他将近三年，城内闹大饥荒，全都跑了。跑了之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抓住了当时的这个末代君王西底家，剜了他的眼睛，杀了他的众子，还把这些房屋啊什么全都焚烧了，然后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知道那种国破家亡，你也能看到是非常惨的。那而且他把所有的人呢几乎都掳走了，剩下的是最穷的，然后把耶和华的殿啊所有这些全都拆了，全都抢走。而这个国家的大臣呢也都被他们抓去杀了。所以这个是大以理，虽然那时候已经在巴比伦，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一个面对着灭亡了自己国家的人的这个民族，他应该是什么感情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如果当年日本把中国灭了，我们是什么感情呢？就他没灭我们都恨得要命，对吗？那如果他灭了呢？所以你看诗篇在第137篇，他真实的表达了一个犹大人当他被抓到了巴比伦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感，就是一个真正的犹大人，他有着很强的民族情结。当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对巴比伦人恨之入骨，因为是你这个民族把我们的国家都毁了。他说把婴孩摔在磐石上，那可能巴比伦人也是这么对犹大人，所以他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愤恨。可是啊，那谁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呢？如果从人看，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对吗？他是君王嘛。但是当他把这个梦啊告诉这个但以理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的意象，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的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然后最后是说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那说这就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他说这就是我做的梦。他跟这个但以理说，你快帮我解解这个梦，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但是当但以理听到这个梦的时候，但以理是什么反应呢？我们一起来念。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这个但以理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你的仇敌，你会这么答吗？ 但以你的情节，不是应该恨这个巴比伦王吗？如果不是这个巴比伦王，他何至于流落异乡呢？他何至于国破家亡呢？这种民族仇恨，他应该是高兴啊，他应该是心里暗喜啊，说神呢、啊、是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到了，对吗？这是我们正常人应该有的，而且他不应该帮他解这个梦，应该欺哄他，让他快点实现吧，是不是？如果正常来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因为他是他的仇人，是他的敌人呢。可是啊，但以理他说什么？但以理他说呀，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而且呢，他不单是这样告诉他啊，当他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讲的是巴比伦王要被神啊，这个好像赶出世人啊，剥夺王权的时候，他说啊，我们一起来读，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去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还为他啊出主意，希望他可以逃过这个灾难。我们能理解这种做法吗？但以理他为什么对他的敌人会有这样的建议呢？他见到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应该非常的恨吗？他应该希望他早点遭报应啊。如果他遭了报应之后，这个被掳回归是不是就可以提前了呢？应该是可以提前的，对吗？但是他没有嘛，他还希望他能够长寿，有平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理解这份感情。刚刚我们在讲这个诗篇137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到以东，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啊，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以东是以色列，是南国犹大的兄弟之邦，但是这两个国家当这个犹大啊亡国的时候，以东说就应该拆，直拆到根基。我们会觉得以东很残忍，可是以东跟南国犹大从来都是没有停止过征战的。在历史上记载，大卫曾经啊在盐谷的时候击杀以东，杀了12000人。那啊还说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雅上去葬埋啊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雅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歼除。所以当南国犹大遭难的时候，以东他说拆毁，那是他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两个是仇敌，你杀过我，你遭难的时候我也幸灾乐祸。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先知书俄巴底亚书的时候，神就对以东对犹大的这种落井下石，这种的幸灾乐祸的这种的态度做出了严厉的审判，这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但以理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有血性的男人，他没有民族情结，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地理的这种的限制，他服侍巴比伦王，他就为他求祝福，他就忠心。我们上一堂杨传道讲的是他在波斯年间做大臣，那时候已经是改朝换代，巴比伦已经亡国了，他又为这个波斯王很忠心，他也同样得到了器重。他不是说一朝君子一朝臣，我只忠于前个君王，没有，谁在这个地位他就服侍谁，而且极尽忠心，而且极能的为这个君王来求祝福。为什么但以理会有这样的情节？但以理不是应该很恨吗？而且他不单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不单是亡了他的家国，而且你看他在啊到了啊巴比伦之后，他说啊，圣经说这个但以理他这个名字啊，希伯来文则是神是我的审判，他这个神是耶和华神。那哈拿尼亚他有3个朋友，哈拿尼亚是神以眷顾，米撒利呢是谁向神，亚撒利亚是耶和华以帮助。这几个人包括但以理，包括他3个朋友，这几个少年人都是敬畏神的家庭。为什么起这名字？就是他们很爱神，他们非常的敬虔的。可是啊， 那圣经特别在这个但以理书强调什么？他说，当这个尼布甲尼撒叫但以理来的时候，他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而且他说那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他特别强调是伯提沙撒改名字了。为什么改名字呢？照着他的神的名，不能照着你的神的名，要把你的信仰完全抹掉，不但把你的家国毁了，我要把你的神都给你抹掉。坏不坏巴比伦？坏啊，真坏。那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伯提沙撒，他说比勒是巴比伦的神，保护他就是君王，不可能是保护但以理，因为你是一个为奴的人，怎么能保护你呢？你所有的名字都是为君王服务的，是保护君王的性命。沙德拉是古月，是他们的月神，是他的命令。那米沙是谁？是雅古，是巴比伦的一个神。亚伯尼哥是尼波的仆人，也是一个神。所以他们的名字都跟神，他们的神是有关系的。而尼布甲尼撒，他是愿尼布保佑王权，就是他的假神，他的神保佑他的王权，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名字的意义。所以不单是在这个世界上看得见的这个国家被毁，他连他的信仰都要给摧毁。但以理没有理由不恨他，没有理由不咒诅他，没有理由去为他解梦，没有理由为他祝福，没有理由为他求平安。可是啊，就像我们新约圣经主耶稣也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段经：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你就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是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怎样？好，这是圣经一致的原则。他说让我们爱仇敌。我们很多时候爱仇敌，只想到今天我身边有人得罪了我，我身边有人得罪了我，我身边有人伤害了我，这样的一个仇敌。有谁能会像但以理这样遇到这样一个大的仇敌呢？连家连国都被毁了，而且你还要消灭我的信仰，把我的名字完全就改成你的神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容易。但以理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是至高者，在人度国度掌权。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种主义叫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单爱我们喜欢的群人，我们单爱我们生活这个地图，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并不爱其他的人。我们现在那当中，我没有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在这一章经文中，他三次重复，他说让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即使是你觉得这个世界最厉害的统治者，最厉害的这个掌权者，你觉得他很凶，很不可一世，就上在上帝的手中，一个梦都能让他惊慌，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要陷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里？我今天讨厌这个，明天讨厌那个，我今天看不上这个领袖，明天看不上那个领袖，没有必要。神都在掌权，谁他管不了呢？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在至高的国中掌权。尼布甲尼撒王他被梦吓到了，他都要求这个里面有圣神的灵的但以理来去给他解梦，所以他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念：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头里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 现在我把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你。那在他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也说，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讲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因为但以理他根本就把民族情节全放下了，他完全知道神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如果你看圣经，你知道啊，南国犹大为什么亡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确是残暴，他的确是一个侵略者，是一个统治者。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一直说，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是我让他去打的，是我手中的工具，我要管教我的百姓，是神在掌权。你把积怨，你把恨意放在这个掌权者身上有什么意义呢？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些，我们就不会今天为这个国家生气，明天为那个国家烦恼，我们今天指责这个，明天指责那个，就不会。尼布甲尼撒的意思是愿尼布保佑王权，但是你发现他的假神根本就保佑不了他的王权，上帝说拿走就拿走。历史上有人解释说，他这被赶出这个世人跟兽一起同居，是他可能得了一种什么精神病，就是他就是跑出去不再像正常人，那后来又好。所以掌权的是对不起，掌权的是耶和华神。尼布甲尼撒，我不知道他，很多人说他信神了吗？他这么样高声赞美神，他信神了吗？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从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当以赛亚书论到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他会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所以我们不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有没有信神，但是他的确是看到了这个神是至高者在人的国度中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不单能够在这个世上让一个君王，一个大君王心里惊惶害怕，即使他不信，神也有权柄把他下到阴间。我们怕什么？这个世界上不管变成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耶稣说天下人间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我们心里不要有仇敌，我们心里不要有恨意。但以理他能够为一个消灭他国家的君王，要消灭他信仰的君王去祝福求平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狭隘的民族情节，我们有的人不喜欢美国，有的人讨厌加拿大，有的人不喜欢中国，有的人不喜欢香港，有的人不喜欢台湾。弟兄姐妹，不需要，我们为这些地方，我们能做的就是求祝福，求平安。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我们怕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在神的管辖之下，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能做的，神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爱。至于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度掌权。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了这句经文，我很想大家能够去反思一下，那我们现在心里有哪些狭隘的民族情节？我哪些的领袖掌权者我讨厌他，我不愿意给他祷告，因为他可能他定了一些不好的律例典章是抵挡神的，可能他逼迫了教会。弟兄姐妹们，即使是这样，我们愿意为他们祝福吗？我们愿意为他们求平安吗？我们愿意跨过我们这个心里的狭隘去来看神的大爱吗？我们回去好好反省，如果有一个国家是我们很讨厌的，那就是神让我们去放下这个仇视。如果有一个掌权者是我们所憎恶的，也是神让我们操练去放下这个情节，看神在 人的国度中掌权。我们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有这样的国家吗？我相信有这样的地域情节吗？地区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那我们回去好好反思。当我们这样反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因为这样，因为这样他去爱他的仇敌，所以让人看到你的里面是有圣神的灵的。所以他这个巴比伦王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都要来求但以理。他经过但以理的解释之后，他都能够对这位至高的神发出赞美。不管他信不信神，他的确是做了这个见证，让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度掌权。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从我们这个世界看不到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是因为我们里头没有让圣灵完全工作，我们里面有我们狭隘的我们个人情感，我们个人的民族情节，是我们拦阻了世人他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要回去反省，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哪个地区我特别讨厌，我总说他我总是觉得不好，他好不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即使是仇敌是逼迫你的，我们都要为他祷告。神要我们的就是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天父的完全就是即使世人再恶，他都愿意赐下的独生爱子为你死，这是我们成长的目标。可能很难做到，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要在神面前反省。有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是哪个国家？是哪个领袖？是哪个地区？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主真的是至高者，就是在人的国度中掌权。之所以这个世界的人看不到，是因为我们亏欠了你。主，求你给我们有反省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有追求渴慕那从你而大爱，来去为那些仇敌来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门。